耶稣所传的福音。第二部分，耶稣宣告他的福音。八，他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10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圣经中再也没有比这句话更荣耀的真理了。这节经文总结基督在世上的工作。从人的眼光看，它也许代表圣经记载最重要的一项真理。不幸的，传统时代主义者却倾向于忽略这简单的一点。有些时代主义者教导说，耶稣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和神恩典的福音不同。根据某个盛行的参考书籍说，天国福音的主旨乃是神有意在地上设立基督的国度，实现大卫之约。薛弗尔写说，天国的福音只是为以色列国而已，因此绝不应该和得救恩典的福音搞混了。还有另外一位早期的时代主义作者宣称说，耶稣传讲的福音和救恩毫无关系，而只是宣告在世上建立基督国度的时代已经来了。这种说法也许能适当配合时代主义的某种理论架构，但在圣经找不到支持的证据。我们绝不能忘记，耶稣来乃是为了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而不是来宣告一个地上的国度。当耶稣宣告他的国度，他正是在传讲救恩。马太福音19中，他和那个富有年轻的官的对话帮助澄清他使用的词。这年轻人问他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当这个人空手离去后，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因此进天国与得永生同意。主耶稣在下一节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明显的，神的国、天国和永生都同指救恩。门徒很清楚明白这点，因为他们接着就问，这样谁能得救呢？不管耶稣使用哪个词，接受永生、进国度或得救，他的信息中心总是救恩的福音。他曾讲到自己的使命，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15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寻找和拯救，神的本性就是去寻找和拯救罪人。翻开人类历史首页，就看到神在伊甸乐园寻找堕落的那一对夫妇。在以西结书34:16，神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在整本旧约圣经中，全能的神被描写为一位救主。参看106:21，以赛亚书43:11，何西阿书13:4。因此理所当然的，当基督进入人类的世界，乃是神在肉身显现，他主要是被当作救主，甚至耶稣的名字也是被神选为救主之意。天使在梦中告诉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有的赎罪教导的中心，即耶稣进入这个世上来，正是为寻找和拯救罪人的使命。 那个真理乃是使福音被称为大好信息的原因，但它只有对那些自认为罪人的人才是大好消息。耶稣毫不含混地教导说，那些不认罪悔改的人连拯救的恩典也构不成。我们全都是罪人，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承认自己的堕落。如果承认，神就会成为他们的朋友；如果不承认，他们就知会当他为审判官。再一次的，耶稣在路加福音18:10-13所设的比喻更强调了这个真理。他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对这两个人的评估，想必不但叫自以为意的法利赛观众吓了一跳，且激怒了他们。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谦卑的悔改是对主耶稣所传的福音唯一可接受的回应。那些不认罪的人像那个富有的年轻的官就被拒绝了，但他的恩典却惠及那些例如税吏马太和撒玛利亚妇人，认自己的罪和寻求释放的人。越糟糕的罪人，他的恩典和荣耀借那罪人的得俗就越显奇妙伟大。耶稣在世上传道时，有众多悔改的罪人回应他。主耶稣不断地向税吏和其他被社会遗弃者传道。路加福音15:1告诉我们，不断有这样的人来找他。事实上，法利赛人批评主的传道最严厉就是这一点。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他们要议论比较，定他们的罪，原因也就在此。他们对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漠不关心，对罪人没有丝毫爱心，对失丧的也不同情。更糟糕的是，他们一点也不自觉有罪，连基督对他们也莫可奈何。神迹发生的场景，正如马太，撒该也是个税吏，他的心也被神预备好来接受和跟随基督。他和耶稣在耶利哥城相遇，正当主耶稣经过此地要往耶路撒冷赴死的途中。耶稣在加利利地带传道已有一段时间了，他的家乡拿撒勒就在那儿，他现在正前往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在那里他将要被杀，为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作逾越节的羊羔，就仿佛在清楚表示他为何必须死。他停住耶利哥来找这个恶劣的税吏。在去圣城途中，耶稣周围聚集一群伴随的朝圣者去过逾越节，他的名声已经在巴勒斯坦地广传开来。在这之前没多久，他刚刚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是在离耶利哥不远的伯大尼。这消息大大传开，人们都对耶稣感到好奇，所有在耶利哥城凡走得动的人都排排站在街道上，预备等耶稣从这里经过。全城都在议论纷纷，他是不是弥赛亚？他要来掌权吗？ 他要来击败罗马人且建立他的王国吗？耶利哥位于耶路撒冷的北方，稍偏东，是一个国际交通要道，东西南北主要干道在此汇集一起，搜穗的穗关就在那儿，是一个很繁忙的地方，而撒该就在那里当穗吏寻求救助。撒该是被全城的人所不齿的，路加福音19:7说，众人都称他为罪人，不仅因为他是税吏，是国家的叛徒，这个罪人的称呼也表示他的个人品格，和大多数税吏一样，也是个卑鄙无耻的。主耶稣对税吏有份特别的爱心，路加福音特别描述耶稣有好几次和他们碰面的情形。路加的中心主题就是救主对失丧者的爱，且他一再描述主耶稣主动去找那些社会的渣子。路加每次提到税吏都是正面的口吻，他们是宗教社会的背弃者，恶名昭彰，人所共知的罪人，也就是耶稣所要救的。看来好像是撒该自己先去找耶稣的，但事实的真相是，若非耶稣先找他，他是不会来找救主的。罪人从不自己先来找神。以我们天然堕落的境况，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因此完全无法也无意去寻找神。只有当我们被神至高使人知罪的大能所感动，我们才会被他吸引。所以是神先寻找灵魂，那灵魂才回应而来寻找他。一位无名的诗歌作者写下这词句，我寻求主，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寻找我，感动我心寻他。亲爱救主，不是我找到你，是你将我寻回。无论何时，自要有人去找神，我们可确定那是因为受到耶稣寻找人的神所激励。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然而神却邀请罪人来找他。以赛亚书55:6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耶利米书29:13说，你们寻找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神在阿摩斯书5:4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以及寻找就寻见。既被神寻找了，撒该就去寻找神。他听过耶稣的事，但显然从没见过他。路加福音19:3说，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从动词的时态显示，他一直努力要找耶稣。为什么？好奇心吗？也许。良心吗？当然。渴望脱离罪的自由吗？也可能。但超过所有这些因素，他终究得救了，证明驱策他来归向耶稣的主要动力乃是圣灵那令人无法抗拒使人知罪的大能。显然的，神的灵早已开始在撒该的心中做吸引他归向耶稣基督的工作。撒该并不是自己主动来找神的，神的灵感动他的心，他的回应就是设法来看耶稣。这是个被社会唾弃被憎恨的人，这个人手上所有的钱都是压榨穷人的不义之财，他是个罪大恶极的人。然而他不但不跑去躲起来，反而拼命想见耶稣。为达这样的目的，他克服了好几个障碍， 其中一个就是人群。耶利哥城的居民早已排列在街道上，除了他个子矮小外，撒该也许是聪明的避开群众。矮的人在人群中首先就较吃亏，但一个矮的人碰巧又是岁里长的话，他是冒着额部被人的走不偏不倚的撞个正着，或者别人的大脚靴踩在他的脚趾头上，或甚至背部被捅一刀之血。这一天撒该全不怕这些，他甚至也顾不得他的尊严，他下定决心要看耶稣，就跑到了群众的前头，爬上桑树去等耶稣。桑树不高却粗，且枝干横生，小个子的人可以很快攀爬上树干，直到外伸的树枝往下垂看路面。撒该就那么做了，那棵树是看人群队伍最理想的位置了。那虽不是体面的地点，但对当时的撒该来说，这些一点都不重要，他只想要看看耶稣，寻找人的救主。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必定使撒该大吓一跳，虽然耶稣从没见过他，竟在数千人群中间停下来抬头看树上，且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是就我们所知道的最直接的布道方式，耶稣所采用的方式一点儿也不难了解。我们的主和这个人有神所命定的约会，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暗示命令而非请求。他不是在问，而是在说我来了，我必来。撒该的心按照神的时间表已经预备好了，撒该要看耶稣，但他不知道耶稣也要看他，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我们也许会想象，这种卑劣的罪人听到完全无罪的神子说我被住在你的家里，将会不知所措，但他却很欢喜，因为他的心已经预备好了。群众的反应是可以预测的，宗教领袖和一般大众都轻视撒该，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如我们以前看过，他们相信到一个被唾弃之人的家会使人不洁，和像撒该这种人一起吃饭是最污秽不过了。他们不觉撒该的灵魂有任何价值，他们一点儿也不关心他的灵性福祉，他们自意的眼只看到他的罪，他们不能了解，且因盲目的骄傲也看不出耶稣来本为寻找和拯救罪人，而他们却因此定他的罪，因此他们就定了自己的罪。我们无从得知在撒该家发生了什么事，圣经没有说他晚餐招待些什么，或耶稣待了多久，或他们谈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耶稣说什么引导撒该进入救恩。正如我们在耶稣其他布道的例子看到的，所使用的方法并不重要，人信主是个神迹，并没有一定的公式可循或解释，没有四步或五步骤的救恩计划，或任何事先拟好的祈祷可以保证灵魂得救。我们可以假定耶稣对付了撒该的罪，撒该无疑已经知道自己是多大的罪人，基督必定向撒该显示他是谁，神成为肉身。不管他说什么，他发觉撒该有一颗敞开的心。救恩的果子，在路加福音19章，耶稣和撒该对话的末了，我们想的问题似乎解开了。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要注意撒该称耶稣为主，这名称可以仅代表先生或教师，但这里所代表的意思必然不止那些而已。在第九节，耶稣说救恩到了撒该家了，若是这样，他必已经认耶稣为主神，也曾认他为自己最高的主宰。那是基督还没有在他生命中做工前他不可能做的确信，也是他事后无法否认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彻底转变的人，决定将他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是完全的逆转行动，也是他心思变化的清楚证据。搜刮者变成给予者，强取者变成慈善家，他愿意四倍还那些被他讹诈的人。不但他的心思意念改变了，他清白的意念也同时改变他的行为。不是他对人的态度转变有多大，虽然那当然也改变了些，但首先的是他对神的心改变了。现在他要为顺服而去做公正和对的事情。撒该没必要还人四倍，民数记五章七节规定，若亏负人的只要赔偿五分之一的罚款。但撒该的慷慨显示他整个心灵的转变，那是刚得赎之人典型的回应，是救赎祝福的果子。他并没有说救恩很奇妙，但不要对我要求什么。在每一个新生的信徒心中有某种东西促使他们顺服，其结果就是热心慷慨的服从，且有一颗转变了的心和行为的改变。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撒该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耶稣看出也接纳他的信心。路加福音十九章九节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对他信心的嘉许之言。撒该之所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不是因他是犹太人，而是因他相信。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那怎么才算是真犹太人呢？罗马书四章十一节说，亚伯拉罕是所有相信之人的父。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有信靠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一个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即是一个真信徒。救恩临到撒该，并非因他将钱财送给人，而是因他成了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也就是一个信徒。他是因信得救，不是因着行为。不过他的行为是他真有信心的重要证据。他的经历完全符合以弗所书二章八至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即是救恩的目的，将一个人完全改变过来。真正得救的信心会改变行为，转变思想，以及将信心放在人的里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撒该对基督的回应印证了那节经文的真理。现代人宣称自己重生了，但所过的生活却和基督所代表的一切相对立，这是撒该很难了解的。在路加福音三章，司祭约翰斥责 那些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真是一幅令人难忘的画面，神的先知斥责那些正面回应他的侍奉的人，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他其实是想要赶他们走呢。我们若能效法约翰的榜样倒好，现代基督教经常草率地接受不结果子的肤浅悔改。撒该的悔改归正驳斥了任何这种肤浅的回应，他立即的戏剧性的转变是真信心可预期的结果。这本是基督来的目的，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正如我们从撒该信主的情形看到的，一个改变的人是神做工的必然结果。当灵魂被赎了，基督就赐给他一个新心，新的改变绝对产生一套新的心愿，愿意去讨神喜悦，去服从，且活出反映他的公义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些改变，我们没有理由以为一个人真正得救了。正如撒该的情形，如果有愿意顺服的心作为信心的证明，那就是亚伯拉罕曾子孙的印记了。